好的，欢迎回到海峡论坛的节目现场。伊拉克库德族自治区与西班牙的加泰罗尼亚在日前先后举行了独立公投，成为国际焦点。英国经济学人报道指出，这两起公投看在台湾民众的眼里可以说是百感交集，而且让台湾可以说是隐隐作痛。台湾行政院长赖清德今日公开宣示他主张台湾独立，但同时他也表示台湾已经是主权独立的国家，不会另行宣布台独，也不会举行台独公投。英国经济学人报道还称，台湾和加泰隆尼亚、伊拉克的库德族一样，堪称是小国永民，可以选出自己的总统，有自己的军队和外交政策。但台湾民众似乎觉得这样还不够，因为感觉没有获得应该有的国际地位。文章还表示，北京政府不断打压台湾的国际空间，挖走台湾的邦交国，而类似的公投如果在西藏或是新疆举行，一定会面临北京的全面镇压，而中国也暗示会以武力对付台湾的独立公投。与此同时，中国外交部在10月12号发言称，他们理解和支持西班牙政府维持国家稳定的决定。我想先请教在华盛顿的玉军，你怎么看这个加泰罗尼亚公投给台湾的启示，还有追求独立的成本跟代价到底是什么呢？
我觉得这个事情对于台湾来说非常清楚的就是，加泰罗尼亚它的独立是一个迫切性的，就是它独立前跟独立之后是在他们人民的这个国家的认同上或是一些生活上是有差异的。那相反的，台湾并没有这个问题啊，中华民国在这个国际上已经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啊。那台湾有自己的军队，有自己的这个政府，有自己的这个友邦啊，所以台湾并没有这个必须要独立的一个急迫的因素存在啊。台湾比较多的问题是政治议题下的一个认同问题啊，而不是一个真正需要独立或非独立的问题。那我们以这个加泰罗尼亚例子来比的话，比方以美国来说，美国到目前为止并没有承认他这个独立公投的这个正当性嘛。那你反过来看，如果台湾有一天也做了这样的独立公投，那我们要看是这个国际社会要怎么反应，而且马上要碰到是中国这个问题啊。中国这个大的大象在我们的旁边哈，那跟大象如果可以共处的话，那是非常好。那万一这样子一个动作，会不会使得大象一转身啊就把台湾压死哈？当然我讲不一定是武力啊，大陆要对付台湾，如果两方一旦对峙，会有很多其他的问题存在。所以我认为这对我们的启示就是说，台湾竟然没有一个迫切的一个独立问题的话，那我觉得啊，维持现状对于台湾就是最好啊、最现实的一个做法。
嗯，好的，感谢玉军。那么请教的台北范世平教授，除了这个加泰公投跟库德公投给台湾的启示之外呢，这件事情的演变给北京什么样的启示？我想请教您，因为我们看到这个马德里当局是用这个，刚刚画面上看到很多政报警察在公投当时啊，就用武力还有橡胶子弹去对付那些投票的希望独立、追求独立的加泰罗尼亚的民众。那但是事实上，这样的武力的做法呢，也把加独推向更激进的方向了。你怎么看这件事情的演变给北京的启示呢，范教授？
我想北京是一直反对这个加泰隆尼亚的独立运动啊，是反对的。那北京也一直反对台湾有所谓的公民投票来决定台湾前途啊。那我个人其实也认为，就是说其实用公民投票来想要促成台湾独立也是不切实际的啦。因为如果今天中共真的是，就我刚刚讲过，他撇开所有的因素，他真的是要对台动武，你就算这个时候来办公投也缓不济急啊。所以我觉得当然这个公投这个东西对台湾来讲也并不一定适用啊。那我觉得现在台湾，对台湾来讲，经过这30年，我们刚刚讲到两岸交流30年，这30年也是台湾民主化的30年。那这30年，我认为台湾现在慢慢的已经凝结出一个共识，就是说蓝绿其实现在在两岸的议题的这个立场其实差异并不大，也就是说台湾是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名字叫中华民国，现在是民进党也都承认了。那早期民进党是要推翻中华民国，然后建立台湾共和国，他现在变成他也接受了中华民国。所以就像赖清德讲的，那我们要定义什么叫台独啦，就现在台湾的民众大概多数认为我们就已经独立了嘛，就赖清德所讲的已经独立了，没有必要再宣布台独，也就不会再去搞法理台独。那也知道就是说，因为如果你搞法理台独的代价很大，因为你会让中共被迫要对台动武， 所以我觉得现在在台湾说啊，真的要改国号，要证明制宪，这个说法大概连10%左右的支持度而已，并不大。大部分民众是比较务实的，那连民进党也都接受这个中华民国四个字。现在只是说，民进党跟国民党唯一现在的差别都在说，就是说到底中华民国的主权在哪里？那国民党认为，按照宪法的规定，我们的主权基于全中国大陆。那民进党认为，主权只在于台澎金马啊。所以这是大概两个政党在对于两岸论述上的差别。其他我觉得其实都是大同小异。那因此，其实台湾这30年已经逐渐凝聚。所以有人说，这可能叫做华独吧？你不能说它叫台独，它叫华独，就中华民国是个独立的国家，是这样子。那其实这个在台湾来讲，我觉得相对来讲，台湾现在对于两岸的议题内部的这个对立其实并不大啊，已经逐渐一个共识，反而是大陆内部对于台湾问题的处理反而会越来越多分歧，就到底要合统还是要武统，特别是大陆现在的一些民族主义不断的在啊制造这个武统的气氛。那这样的气氛当然其实我认为是不务实的啦，但是有时候你也会担心，就是会不会有一天中国大陆它内部出现了重大矛盾，那它已经没有办法理性去思考这个问题，而它必须要采取一个用这样的一个对台动武来转移它内部的这个问题跟焦虑，那这个时候其实对中国来讲也是一个比较危机的时候，就它必须要用这样一个激进的手段来解决它内部更大的问题。那如果这样的话，那当然我们必须要非常小心。那你也看出来，就蔡英文跟马英九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说马英九他的两岸政策就是完全的采取一个和平的策略，可是蔡英文是一手软一手硬，就是我刚刚讲他在双十的讲话里面，他讲说要维持台湾的民主自由，一方面他说、哦、我们要推动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这、就是软的一面。第二面他有很大的篇幅讲到国防，从1949年以来，台湾的总统除了蒋中正当时要反攻大陆之外啊，很少人花那么大篇幅讲国防。因为蔡英文他要强调就是说，我是有准备的，我要让中共知道，你要对台动武，你要付出惨痛的代价。蔡英文是我看过，他就是跟马英九来比啊，他大概到目前为止就任一年，他到国军去巡视的这个次数啊，他比马英九的4年还要多。那为什么？他也知道，今天要维持台湾的稳定，要让中共不敢对台动武，必须要有一个非常坚实的国防。所以他现在也在恢复一些，就是例如说长城的地对地的一个攻击的武器，哦，云峰飞弹等等。就是台湾的这个防空的武器，其实在全世界来讲已经是非常完备的。我们大概跟以色列一样，我们的防空的导弹是全世界密度最高的，但是还不够，可能要有某种攻击性。但这个攻击不是真的要攻击，而是说我们的攻击是最好的防御，就是告诉中共，你不要越雷池一步，否则你要付出惨痛的代价。蔡英文这样的做法，我觉得是跟过去马英九比较不一样的。嗯
哼，好的，感谢台北的范世平教授，也把时间交给台北主持人叶博弈。博弈，接下来请教两位来宾。博弈，
好的，东尼，我知道是因为我们的时间啊，节目时间有限，我们是不是先开放听众朋友们打电话，或者是收看一些脸书、YouTube 网友的留言？
好的，谢谢博弈。那我们在网络上已经有很多的听众观众留言了，我想念三个。一位是杜三元先生，这位杜三元先生他留言表示，加泰隆尼亚库德自治区跟台湾不同的是，台湾本来就是一个独立的国家，中共从来没有统治过台湾一秒钟，不同的体制，不同的价值观，统一是不可能的事。台湾的未来与前途只有2300万台湾民众可以决定，这是杜三元他的个人看法。另外，风林火山也是我们老朋友啊，他说这个世界上成功独立的国家只有两个模式，一个是科索沃模式，一个是新加坡模式。科索沃被专制的南联盟打成了战场，新加坡和外蒙古从民主的马来西亚和中华民国和平公投独立出来，台湾的朋友要选择做科索沃还是做新加坡，这是风林火山的看法。还有一位谢先生呢，他表示说，大陆和台湾的处境是由中共的险恶右心造成的，如果台湾全民公投台湾独立，大陆也来搞一人一票要解放台湾，那么开战大陆怎么打台湾？按人数优势，70个大陆人打一个台湾人，还不算上解放军拥有的导弹和高科技武器，台湾的劣势显而易见。这是谢先生在网络上的一个看法。另外，我们在线上有很多听众观众已经打电话进来了。台北的谢先生您好，请讲。
喂喂，
请说。
喂喂，好，你好，谢谢哈。大陆如果要统一台湾哈，那现在有三个方法哈，有没有合法的管道是两岸的那个政党政治合法化哈？然后 大陆可以在台湾合法成立政党，那台湾也在大陆可以合法成立政党，对大陆的政党稳定也有帮助，因为他们的是有一个战略是围城打援，然后有一次把整个台湾围起来，然后把外来的援助打掉，另外一个就是收买台湾了。
好的，感谢台北的谢先生帮我打断您啊。再接一位河南的李先生，河南的李先生您好，请讲。
哎，那个你好，我是想我台湾这个西班牙公投，我是想我感受就是台湾为什么有台湾的感受，我觉得台湾那边应该是什么感受，就是肯定台湾那边这个领导人肯定他有台湾这个体制啊什么的，或者他能力感觉台湾这边能力不自信，他们也不敢，反正不愿意吧，可能是啊。再一个就是我想说，就是你像台湾吧，现在应该做一个就是弄个体制是吧？这个体制呢，就适合以后能够在中国能统治中国是吧？啊，能够在中国能顺当的执政。再一个，中国呢一定要把这个体制也就是找一些以后就最适合中国能够长远发展的这种体制是吧？中国这方面啊，是吧？
好的，感谢河南的李先生。刚才我们接了很多这个听众观众朋友们的意见，还有这个网友们的看法。我想先回到华盛顿现场请教这个玉军。当然刚刚有一位网友提到这个科索沃独立，事实上刚刚提到这个加泰隆尼亚还有这个库德族的这个公投，当然我们在这个画面上也看到了，就是说他们用的标语都很类似，包括了这个加泰隆尼亚说加泰隆尼亚不是西班牙，然后库德说他们不是伊拉克，然后台湾当然我们有台湾这个主张独立的民众也说台湾不是中国的一部分哦。那么从国际角度来看，当然这两个国家的公投并没有得到国际社会还有美国的认可，刚刚你也说到了，不过成功的案例包括像科索沃则是有一些大国跟国际社会的支持才导致他们可以成功哦。那我们想说上星期的时候我们海峡论坛有位来宾提到说，未来如果现在台湾支持独立的民众并不是很多，大约有60%左右，但是如果未来台湾支持独立的民众能够超过90%，就像加泰跟伊拉克的库德自治区一样的话，才有可能再往前一步。你怎么看如果有一天台湾真正就是包括老一辈的凋零，毕竟交流也30年了，未来新的民众都是属于就比较对中国有反感，甚至有可能是太阳花世代，未来独立的比例如果越来越高超过90%的话，那一天到来的时候台湾独立的趋势会是怎么走呢？你的研判。
我觉得台湾的问题有一个比较不一样的，就是说我们的外在因素的力道是比这两个地方强，就简单的来说就是中国大陆跟台湾之间的关系其实也不一样，那我们面对的压力也不一样啊。那接下来就是假设性的问题，说台湾的这个支持台独，就是法理台独，不只是所谓的华独的人口，如果慢慢增加的话，台湾未来会不会变得很积极的希望变成一个改变国旗国号领土成为一个国家？我觉得台湾要发展这样子的可能性不是没有，但目前看起来台湾所有的政治人物还是理性的，我们都可以研判到就是说如果我们采取这一步，未来可能要面对的一些问题。那目前台湾台独的声音最高，但是并没有很热烈的讨论说我们如果走向内部会面临什么问题。我认为如果有一天大家都很清楚的讨论完之后，我想要追求这一步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小的。
好的，感谢玉军，也请在台北的范世平教授综合我们下半场所有的讨论跟听众观众朋友的来电，跟我们进行一分钟的总结。范世平教授，
我正喜欢玉军兄的观点我觉得台湾其实是两个人是很务实的啦，就是说你说想不想真的独立，可能想，可是其实也担心说会激发中共的反对或者是对台动武，那有没有必要这样做？那我想他大部分的民众是不愿意盲目照进但是我是比较有趣的议题，就是说30年之后大陆的年轻人怎么来看台湾问题，这倒蛮有趣。我最近接到一些陆生因为我们知道大陆这几年他不太希望学生去讨论政治，所以年轻人对政治很无感，那他们对台湾呢也不像以前他们父母亲那对台湾很有一种向往或怎么样，因为现在大陆经济也很好，他们来台湾还发觉台湾还比较落后嘞，所以他们到底是不是真的有那种说非得台湾非统一不可这个心态？我觉得现在大陆的年轻世代表面上说是有，事实上心里面 我倒不一定他们有那么强烈的意志，而且是为了要武统台湾牺牲自己的生命啊，或者是造成两岸的军事对峙，甚至也会影响到大陆经济发展，要付出这么大的代价，有必要来统一台湾吗？我相信大陆现在的年轻人可能更在意的是自己的赚钱，自己的小确幸，自己的这个未来的发展，对于这种什么国家啦政治啦，其实他们的兴趣相对来讲是比较低的，所以我觉得未来这样也讲可能未必也不是一件坏事。
好的，谢谢听众观众朋友们，两位来宾，还有透过中广新闻网来收听我们海峡论坛节目的听众朋友们，谢谢大家。
好的，感谢博弈，还有台北的范世平教授，也感谢在华盛顿现场的黄玉军先生。
谢谢。
来宾和听众观众发表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而来不及观看或参与讨论的听众和观众可以收看我们在脸书和 YouTube 上的视频，并给我们留言提供建议。我们的网址是 facebook.com/VOA China， 还有 youtube.com/VOA China。